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在还是仍然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8节。原本应该是13到18，可是因为12节我等等会提到，所以我就把它一起印出来。题目是至死忠心。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我一念，你们大家一起跟着我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12到18。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者是保全他所交付我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到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们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恋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相信我们是现今在21世纪，我们是活着一个多样化的、多元化、快速的，就是微波炉还有 Internet 快速的，你一个指头，你的信息就传到这个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从一个人可以传给多少百万的粉丝，然后我们又是极度的商业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切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的利益为中心的这个世界。你听到的人都说 I, my, me， 我们很清楚，这是我们活着的世界的这种状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心是我们这三个礼拜一直提到的，中心呢，就成一个稀有的品格，很难看到中心。我们就以国际的局势来看，很难找到一个忠心的盟邦。最近大家都知道，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在阿富汗死了很多人，花了很多很多的钱，20年的时间够了撤，所以人家就说盟邦都不要了。然后在国家中呢，也很难找到一个忠心的领袖，所有的领袖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工作中呢，也很难找到一个忠心的工人或者是主人。我们曾经以前在沙勒工作的时候，师母是在电力公司，在电力公司还有那种传统，很多的员工都是以前，他以前的同事是从以前十几岁就进了公司，也没受什么教育，在公司做这个 mail room 去送信的，然后公司一直训练他，训练他。都在公司做了30-40年，有的做了50年，很少。那牧师是在银行，银行很流行，像 downtown 有个 revolving door， 有些人去了公司，板凳还没有坐热呢，又去换了一家公司。你常常在路上看到一些人，今天在这个银行，明天到了那个银行，后天再去另外一个银行，没有一个人忠心的。然后呢，婚姻呢也很难找到一个忠心的伴侣。人老珠黄的时候，那就换了。所以很多叫做 trophy wife 啊，有钱呢就换个年轻的太太。婚姻上呢也很难找到一个忠心一生的伴侣。朋友呢之间也能找到一个忠心的伙伴。你好的时候来，不好的时候落魄的时候，大家都离你远的很。教会中呢也是一样，很难找到一个忠心的同工，可以一直忠心到底。这就反映出我们活着这个现今的世界的一个很 很悲伤的一个现象。曾经听到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唯有利益可以使两方面维持在一起，没有利益就没有忠心，所以忠心是有代价的，可以买到的。在我们平顺的生活中呢，很容易就不知不觉掩饰这个忠心的可贵，还有忠心的这种价值。日子好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可是当我们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忠心就是最好的试金石。忠心只有在苦难中可以看得出来，不论是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教会的同工之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患难呢就见真情。我今天选这首诗歌，是我在百思在这边想的时候呢，就选这首诗歌，是也是大家应该也蛮熟悉的，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稍微能够忠心久一点，不至于可能至死忠心，至少久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救赎主今天还活着。这个救赎主呢，就像这首诗歌说的，他会领我走正义路，他会伴我做我脚前的灯，做我的路上的光。即使我在深谷迷失的时候，即使我在旷野孤独的时候，即使世界上的人都不在乎忠心的时候呢，我的救赎主呢仍然是提醒我，我就不再忧虑，我也不再沉睡。那因为我相信有一天号角响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站在这个救赎主的面前，为我们的一切呢来向他交账。那这个呢是跟大家就开场白就提到这个忠心。那我在想的时候，忠心有没有一个至死忠心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中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例子，他顺服他天父的旨意，一直忠心到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可是呢，我就想到了一个故事，是一只狗的故事。我知道你们，我相信你们都有听过这个故事，甚至也在美国也拍成一部电影。这只狗是发生在日本，日本。这只狗的名字，人家就后来叫它是叫做，我看看啊，一时找不到它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 Hachiko, Hachi。哈奇，有人知道哈奇。这只狗的故事就是说，它的主人是一个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就是很小就领养了这只狗。然后这他们有一个生活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教授从他们的小乡村每天要坐火车去东京，然后去大学教书，然后晚上同一班火车回来。那这狗呢就跟着他一路就走到这个火车站。那个主人就习惯性拍拍他，然后就上了火车，然后就去上班，然后下班。那狗会一直等在那边，等到他下班。然后那个时候呢，旁边很多那些商家呢，就整天就看到那只狗，有的时候就对狗很照顾啦，中午就要喂大家吃点东西。就如此如此，就有一天，他的主人就在学校就是脑出血就死掉了。那狗不知道什么叫脑出血，就狗呢一直在那边等，如此等了九年的时间，那狗后来就是有一天就在火车站就死掉了。那这故事就被一直传一直传，有一只狗对它的主人可以忠心到死的那一天。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叫做 Hachiko 的这个故事。那这个是狗，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呢，在我们人中神也要寻找一群忠心的人。当我们面对在我们信心的征战，还有对忠心的这种艰难的时候呢，这个已经不是在学校的一个理论。因为呢，保罗跟那群选择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每一天都在面临这种选择。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从来没有中立的立场，没有所谓的骑墙派。我们要么就是支持耶稣，要么就是反对。我们要么就是忠心跟随耶稣，要么我们就背道而离。因为耶稣从来也没有给我们一个选择中立的机会，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或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很困扰。神不要这么的绝对哈，真理相对的话也不错，因为很多人骑墙派的人就很容易信服。你不要把他逼到一个选择你选择我的情况。可是耶稣从来没有给你我选择，所以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神从来没有给我们选择骑墙，就是我们要是忠心就忠心，不然就不忠心就不忠心，没有在那边中间在那边模拟两可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特别在这段经文中，他鼓励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同时在鼓励你跟我，就是在教会的历史中，神的工作一直都是借着那一群不是在象牙塔中的人，好日子中的人，都是一群在试炼中能够坚定不移的人来完成神的工作。所以呢，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中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说出忠心，可是呢，他字里行间就表达了这个忠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苦难中如需要做到这两件事，我们就可以对神至死忠心。首先呢，我们要对神的话语要忠心。在13到4节就是神已经把他的福音的真理给了保罗，那保罗呢又给了提摩太，然后现在提摩太已经负担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责任，因为保罗即将要面临死亡，他的日子已经到了，所以保罗就鼓励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一直要持续的忠心的，要很正确的把神的真理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是神传保留他的话语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一个人传给另外一代的人。然后呢，神对你我的忠心呢是什么忠心呢？是借着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真正的认识的忠心，而不是那种世俗盲目迷信的忠心。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要你我迷信，不是迷信。牧师是生长在台湾，我知道我去了很多的庙堂，庙堂都是迷信的，就是抓住人那种心中那个对不可知的事情那些猜疑，那种盲目的迷信只能带给你愚笨的忠心，愚忠。对神的话语更是如此，所以牧师很强调说一定要把神的话真正的认识。当我们真正认识真理呢，我们就会抵挡那些虚假的东西，那些迷信的盲目的愚忠，就是现今很多在教会中传异端，在政治上传一些那些邪恶者传那些虚假的信息，不断的用假新闻假消息在社会就 social media 中不断的对一些人来进行洗脑的工作。所以我最近常常听到一句话说，现今的人很多脑子都被洗了残废了，他已经分辨不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呢一听到假的，哇，很合他的意思，就愚忠到底，被人家牵去宰杀的地方都不知道。我们最近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常常最近看到好多的新闻，有一些人临死前呢说，我真后悔为什么没有打疫苗， 那说他要嘱咐有的小孩子抱怨他的父母相信那个虚假信息，不给他打疫苗，他今天死了，叫父母说你一定要去跟人家说，就他跟人家说，人家也不吃你这套，因为你也在传递假信息。我们现在这么可悲的世界，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所有的东西这么先进，可是我们对一些虚假的还在那边进行的我们的愚忠愚笨的效忠。可见在这种状况之下，真正认识的忠心是多么的可贵。神不要你我愚忠，神要我们真正的忠心。那真正的忠心是必须建立在对神的话语的忠心，不是人的话。人的话会改变，人的话为自己的利益传讲一些对我有好有益处的话，神的话绝对不会。那我们如何对神的话语忠心呢？首先我们要对神的话语要认识，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什么是神的话。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纯正的，是健康的。神的话是纯正的，是非常完美的，是对你我健康的。保罗在这里用纯正的、健康的这个希腊字呢，是当时的医学的，就医生用的专门的术语，是描述疾病得着医治。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看四本福音书中，只有路加福音用到了这个字。那我们知道路加是什么？是个医生。所以一个医生专门用这个字来描述什么呢？他都是描述一个人的疾病得着了医治，并且他都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路加福音的5章31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病的人，我括号有些中文翻译是健康的人，就这个字，健全的、纯全的人是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就路加福音的7章10节，就是有一个外邦的百夫长呢，就托人就看到去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后来他看到他的仆人已经好了，好了就是已经健康了，已经纯正了。然后呢，在这个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路加福音15章27节，就是仆人就对他的那个浪子的哥哥说，你的兄弟回来了，你的父亲因着他什么无灾无病，有的中文翻译本是平安无恙，就是没有病，是健康的回来，就把牛犊宰了。路加用这个字很正常，因为他是个医生，纯正的、健全的。可是在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他只用在保罗写的13卷的书信，他把这个字只用在教牧书信上，就是我们最近的一系列的信息，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可是当保罗用到纯正、健全、健康呢，他都是与神的话语有关系。他叫这些教牧，就是叫这些牧者，不论是提摩太或者是提多，神的话语是纯正的，是健康的。所以保罗是强调说，当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教训呢，我们必须知道它是纯正的，以区别那些虚假的，是健康的，以区别那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那些的话语。纯正的话语是代表了真理，真理会带给人医治的能力，会带给人有健康的生活。真理会带给人内在有正确的思想，外在呢有圣洁的行为，这个就是纯正的。纯正的话语也就是健康的话语。曾经在旧约耶利米 对人的心有所失望。他说，人心都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事实上，坏到极处应该是无法医治的意思。谁能识透呢？我们的人的心是原本是无法医治，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可是事实上呢，神纯正的话语，神健康的话语，才能够医治我们人诡诈的心。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忠心，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有真正的认识。神的话是纯正的，是健康的，是我们可以去认识去学习的，不是迷信的，是你我可以讨论的。然后呢，接着神的话语不只是纯正的健康的，神的话语是善道，是美好的事。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善道呢原文只有一个字，就是好，就是 good。 交给你的是个好的东西。神的话语不只是真理，不只是纯正的话语，不只是健康的话语，神的话是好的，好的。神的话语要把我们心中的良善给带出来。所以我有人会觉得牧师对我们就是说改革中的这个，或者是 conservative 福音派的比较会批评，因为异端邪教我们没有什么好批评，反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呢，我们才需要批评。就是神的话应该把人的好带出来，神的话不应该把人的恶带出来。我们多少现在在你若看一些改革中的福音派的，把人的恶丑陋面带出来，他到街头带什么？他所带出来的是把人的最丑陋、最丑陋的那面带出来。可是神的话是要人行善，神的话是善道，不是说我们好坏不分，绝对不是。我们有真理，真理要把人的善给引出来。虽然我们在我们心中没有多少良善，可是我们毕竟神还给我们一些的良知，希望借着神的话把好的引出来，取代那个坏的。然后呢，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规模、规范或是模范。保罗在这边说，你从我听到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保罗讲到这个规模是一个 pattern， 英文叫 pattern， 一个模型，一个工程师设计房子的那个架构设计图，就是规模。可见保罗在讲这句规模的时候呢，他当时在那个教，在早期的教会中，在教会中已经有一些所谓的教义，一些规条已经逐渐的形成，用这个规模来衡量你传的是正统的，还是你传的是虚假的，叫规模。那在圣经中呢，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好的例子，就是把耶稣基督全神全人这个所谓的规模的教义呢告诉了我们，我们就必须用这个来衡量所有的教导。这个是我们不可推诿的所谓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或者是规范，或者是范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五到十一节就这么的描述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规模。他说你们当以，这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是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呢，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有人在这段话的时候就想，当时在教会中已经逐渐的把圣经的从旧约到新约中的一些的教义、一些的教训已经有一个规范规模，所以他们就在教会中不断的在那边朗诵。当一些异端邪教来的时候，说耶稣基督不是人也不是神，不是全人也不是全神的时候，就用这些规范来抵挡。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认识的，就知道神的话是纯正的、健康的，神的话是善道，神的话有规模、有规范，我们可以依从。如此我们对神的话就很认识，深入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忠心到底。那接着呢，我们对神的话呢要坚守。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要用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常常守着就常常要坚定的守着。这个守着跟下面那一节牢牢的守着呢，在原文中是不同的字，所以我把它分出来。我们要常常的守着，对神的话语能够坚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我们现今所说的这个现今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当一个孩子到学校讲绝对的时候，一定会被人家笑。当一个孩子到学校说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一定会被人家笑。这个世界是进化的，哪里有绝对的真理？你的真理是你的，我的真理是我的，你好好管你的真理，不要来管我的真理。这个世界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这个真理如何的能够守着，能够好好的坚守呢？我们就必须靠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信心呢，也就包括了两个意思，就是要忠心忠诚。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永远的忠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为羞耻。忠心忠诚是罕有的东西，可是是最宝贵的美德。那我们不仅要有忠心，我们要有盼望。信心就是我相信，我相信神的话语是值得我坚守的。我相信，我相信神的话不会让我们失望。所以呢，我对自己的未来有盼望，我对这个世界呢，也希望稍微含有一些的盼望。然后呢，我们就要爱心。爱心是我们都已经讲了已经太多了，在教会就说教会要爱爱爱，爱就是要像神看待那些人，我们来看待这些人，用神的爱来爱那些人。爱心就是我拒绝做任何的事情能够伤害到对方，我尽量为对方的利益来寻求。爱就是能够饶恕，爱是能够 不报复。那我们都很清楚爱是什么，基督徒的爱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能够拯救我们，神的话借着他的话把他爱的真理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为神的话能够至死忠心，我们要常常坚守，即使这个世界的人不相信，我们要相信。 然后呢，不只是要常常的坚守，我们要牢牢的保守，就是底下的这一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牢牢的守着。这里的守着，就是要好好的保全、保守。这一句话呢，这个牢牢的守着呢，交托你的要牢牢的守着，就跟前面的第一章的十二节是一个相呼应的，所以牧师特别把第一章的十二节也念出来，就是保罗在第一章的十二节说什么呢？我受这些苦难呢，我不以为耻，我即使为了耶稣基督被人家关在监狱受羞耻，我也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也什么深信，他能够保全，他能够守着，他能够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我把我的性命交托给他，他一定可以保守到底，直到那一日。这是第一章的十二节。然后到第一章的十四节，保罗就是鼓励提摩太，以前交付给你的、交托给你的这个善好、美好的东西呢，你要什么？好好的守着，好好的保全，好好的保守。所以这两句话中，是保罗非常特别的把保守跟交托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的十二节，我们可以知道，因为我们是对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认识，所以呢，我们是深信神说他会保守我，他的话语是真的，我认识到了，我就什么相信他能够保全我交给他的，他说的算，我深信他能够保守我交给他的。因为我们完全的相信神的主权，在神的话语中向我们已经启示了，我相信。然后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是宝贵的，是健康的，是善的，所以呢，我要什么？好好的守着神交托给我他的话。那这是什么？我的责任。在圣经中反复的告诉我们，神有他绝对的主权，人也有他绝对的责任。神的主权应该使那些相信他的人更加的会好好的尽他的责任，至死忠心。所以保罗在这边简单的两句话完全的说神的主权，所以我相信他会保守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他。那责任呢，就是说神交托给我的呢，我要好好的保守。所以我们就了解，在圣经中神往往做事情呢，有他绝对的主权，可是他托给你我的呢，我们也有绝对的责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对神的话能够忠心，要彻底的认识，要常常的守着，要牢牢的保守啊，对神的话忠心。然后接着呢，保罗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仅对神的话要忠心，我们对神的仆人也要忠心。我相信保罗呢也不太好意思讲这样子的话，因为讲到神的仆人好像讲自己，可是他在字里行间呢就流露出，尤其是指出了阿尼瑟佛对他的那种感情。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保罗是多么的期盼呢，那些基督徒能够对所有神的仆人都表示忠心。我到网上特别查一些 忠心忠诚的那种特征。我就看到了有一个基督徒的网站呢，就提出，就是经过很多人的观察，就给一个忠诚的人、忠心的人，他们大致上有这些的特征，提供给我们弟兄姐妹来参考，自己衡量。一个忠诚的人，一个忠心的人，有这些的特征、特点。第一，他是个诚实的人，是个诚恳的人。我们不需要虚假的忠心，所以他必须是个很诚实的、诚恳的。然后呢，他这种人会一直站在你的身旁，一直会支持你，很实际的，他会支持你。那他也会尊重你的范围，英文叫 boundary， 或者是隐私权，他不会无缘无故的踏入你的所谓的隐私权当中。他虽然支持你，可他不会无缘无故踏入你的边界里面，隐私权。那这种人会庆祝你的成功，他也会安慰你的失败。你成功的时候呢，他与你一同庆祝；你失败的时候，他在旁边来安慰你。这种人对生命，不论是对你的生命，对他自己的生命呢，永远是充满了盼望。忠心的人是有盼望的人，忠心的人，因为没有盼望的人呢，他就是随时可以 abandon ship， 就可以就是船要沉了他就跳了，公司要倒了跳了，婚姻要破裂就跳了，国家要亡了就赶快卖国，能够值钱的时候赶快卖一点，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人对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会投资，他会投资他的感情，投资他的时间，投资他的金钱，并且在这个关系中他不会立任何的条件。我们先约法三章啊，你过了这个界位，忠心就到门口了，他不会给你列任何的条件。这个是个忠心忠诚的人。然后呢，我们回到圣经，使徒约翰曾经说了一句话，使徒约翰说，人如果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因为他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我们也很熟悉这句话。如果我把这句话稍微延长延伸一点，运用在我们对主忠心这件事情上的话，我可以这么说，如果人不能对他看得见神的话，你看得见哦，忠心的话，你就不能对这个话后面那个看不见的神忠心，对不对？神把这话给你，你不忠心，你后面给你这个话的神你看不见，你怎么会对这个神忠心？不会的。那如果我们不能对看得见的神的仆人忠心的话，我们绝对不能对那个看不见这个仆人后面的一个主人忠心，不可能。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人对那些大使会很尊敬？因为大使代表他后面的那个国王，他不会轻不易就把那个大使杀掉，即使不高兴也不会，因为他杀了这个大使就杀了后面的国王，国王他可能一辈子没看到过一样。然后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呢，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必须首先对神的话忠心，然后呢尽力对神的仆人忠心。牧师讲这句话是好像是 interest conflict 啊，自己的利益，不是，这个保罗在这边提醒。那保罗在这边非常诚实的，他说出他的处境，他毫不隐瞒的，他说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这是你知道的，众所皆知啊，其中就有这两个人，一个身为神的仆人，为保罗为耶稣基督付上了这些的代价， 他所遇到的都是众叛亲离。众叛亲离对神的仆人来讲，真的是一个最大的苦难。他被别人出卖没有什么问题，被自己人出卖才痛苦。就像耶稣基督被法利赛人那些一直追杀，他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当他十二个门徒都离弃他的时候，是对他最伤害的。所以呢，这很可能是对那个神的仆人所谓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可能在监狱中还撑着，等到他知道所有人都出卖他，都离弃他的时候，可能这个骆驼会被压倒。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这个仆人他仍然保持他的初心，神当初对他的呼召的话，他就是对神一个至死忠心最明显的表现。当然我们在圣经中看不到所谓的非己路跟黑魔奇尼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圣经没有什么交代。可是神就是在保罗在监狱中最黑暗的这个时刻呢，众叛亲离的这种状况之下呢，神还给了他一个对神的仆人愿意忠心的人，就是叫做阿尼瑟姆。阿尼瑟姆这个名字很有趣，他的名字就是带来益处，有用的 useful。 他真是名副其实，他对一个神的仆人在最黑暗的时候呢，给他鼓励，带给他益处。阿尼瑟姆在教会的历史传说中，阿尼瑟姆这个人呢，最后是被人家绑在马匹上，被五马分尸，为主殉道的。他真的是一个为主能够忠心至死的人，或者是至死忠心到底的人，阿尼瑟姆。因为他能够做到对神的仆人能够忠心，所以他就能够对那一位他看不见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至死忠心。那在这里很快的，我们就看一下对神的仆人怎么表露你的忠心，或者说你的爱心。首先我们要经常的鼓励。保罗说呢，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念为耻。不以我的所念为耻是消极的鼓励，积极的是屡次使我畅快。畅快呢，或者有些翻译成欣慰。那畅快这个字呢，在整本新约中就只出现在这里一次，所以它的意思呢，很难用别的经文来强调。可畅快大致上的有的意思就是说，使他的精神焕发 refresh， 或者是振兴，或者在旁边加油打气，或者是就是鼓励，使他畅快。所以呢，对神的仆人要表露忠心呢，在他灰心丧志的时候呢，众叛亲离的时候呢，你要使他畅快，屡次的经常的鼓励他，彼此鼓励嘛，不以他的缺陷呢为耻。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自说自己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所以保罗不是我们想象中现在在电视那些 TV Avengers 又英俊又潇洒又充满了活力，保罗不是那个，保罗是你在路边看到都不会花点时间去看的人，不屑一顾的人，他是这样子的。他经常要被人家鼓励，然后呢要迫切的寻找。所以这个阿尼瑟姆呢，他到了罗马还不断的去寻找保罗，一直到找到为止。当时没有像我们现在手机一把哦 ，locate 保罗在哪里哦？当时你要沿街去找，哎，有没有看到个保罗？有没有看到个保罗？多么不容易！罗马这么大的城市，如果叫你去纽约找我，你肯定见得找得到。如果没有手机的话，如果是我没有给你 text location 的话，你们找不到嘛？他是迫切的去寻找。 然后呢，他多多的服侍，他不仅到罗马去找保罗，他曾经在以弗所的时候多多的服侍保罗。服侍，服侍是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的使命之一。所以耶稣说什么？因为人子呢，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服侍人，所以跟随耶稣的人也要学习耶稣的榜样，也要做个服侍人的人。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人要服侍我呢，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呢，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如果有人服侍我呢，我的父必尊重他。所以呢，阿尼舍佛是服侍，借着服侍保罗服侍到耶稣基督，这种人呢，神必尊重他。这种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在简简单单的事上做出了所谓的鼓励的话，做出了很仔细的去寻找，多多的服侍。最后呢，他这一种的忠心呢，是明明知道的，人家都知道的，所以保罗说，这是你明明知道的。他不是说见不得人在偷后面这样子做，他可以坦荡荡的坐在人的面前，他可以坦荡荡的去罗马去找保罗，最后在监狱中找到这个人家都以为羞耻的，被人家关在监狱里的，人家都离弃他的，他却不离弃，这是众所周知的，明明可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不断的用两句怜悯，所以保罗就为这个阿尼舍佛祷告说，愿主怜悯阿尼舍佛一家的人，他一家的人因为他的忠心要被神怜悯。他最后又说，愿主在那个日子，在主来的那个日子呢，得神的怜悯。我们在上次曾经说过，怜悯呢，这个字呢，保罗用来问安，愿恩惠平安怜悯，只用在提摩太这个人身上，用了两次，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可是怜悯呢，保罗用怜悯来为一个人祷告呢，只用在阿尼舍佛上。你可以去查圣经所有的，保罗用怜悯来对提摩太来问安，表示他真的爱这个提摩太。那保罗呢，用怜悯说，愿主怜悯这个人呢，只用在阿尼舍佛上。就是一个人能够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怜悯，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所以保罗深知道，阿尼舍佛对他表达的忠心呢，是因为他懂得怜悯人。这种怜悯人的人是蒙神祝福的，因为神来的日子一定怜悯他，特别的怜悯他，双倍的怜悯他。那这个呢，是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中所要鼓励你跟鼓励我的。在这个缺乏忠心的世代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也许别人对忠心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我们今天听到神话语的人，保罗如何的鼓励提摩太，也同样的鼓励我们，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忠心，我们要对神的话认识，神的话是健康的，是善的，神的话可以医治你跟我，神的话要把我们的善引出来。那我们要坚守，我们要保守，坚守就是我们要为神的话来抵挡，保守呢，我们要保持的好好的，神把他的话交给我们，我们保持，然后传给下一代。 然后我们要对神的仆人忠心，不妨试着常常的鼓励，要寻找服事，那所做的这一切呢，是明明都可以知道的。如此呢，神的怜悯就必定临到这一些能够至死忠心的人。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的讲员来到我们的当中，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我们也不是很熟悉的，那我们就对他们在主里的侍奉呢，我们就是要表达一些的敬意啊。也许这些人也包括牧师在内，可能都是不完全，不是说可能，一定是不完全啊，一定的。然后呢，我们在主里呢，我们就彼此来学习忠心。那当然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不妨把这一些呢就应用在我们的家人的当中，所有的关系啊。那你最清楚的，我们还不至于做国家的领袖，那些大官啊等等的，可是我们可能做夫妻的，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做朋友的，我们都能够保持。那求神来帮助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愿这些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人物，像保罗，像阿尼舍佛，这些信心上的这些伟人，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不只是一个虚空的一些幻影，而是一个实在的活生生的人。他们跟我们一样生活在这种世界的当中，有他们自己每天生活的挑战，也有他们身体软弱的地方，也有他们能力不够的地方，也有他们感情脆弱的地方等等的，就像我们一样。可是他们在困难当中就是来倚靠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爱心，还有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帮助，能够克服环境的困难，在苦难中能够忠心，甚至能够至死忠心，忠心到底。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就求神让我们能够来向他们学习，让我们从小处中心开始，让我们与从周围的人的生活中开始，让我们能够常常的鼓励人，我们常常的能够寻找人家的需要，我们常常的能够谦卑的服侍人，让我们把这些事情能够做在明处，不是为了张扬我们多么好，而是张扬主你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继续的为我们弟兄每天生活中的挑战，尤其在疫情中他们的出入，他们的生活的节奏，他们的种种的，他们的工作，都求主你来保守。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